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教会敬拜他。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题目，大家已经看见了，就是大使命。这是主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离世归天之前，向他的门徒所颁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基督徒都对这条命令很熟。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认真去遵循了这条命令，所以求神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可以一起思想，到底该如何来遵循主的大使命，与主同工，一起抢救灵魂。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伟大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我们赞美敬拜你，是您创造了万物，是您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是您将您自己的一切的荣耀和美好充满这地。但是我们是被虐的，我们原是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原是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的，本为可怒之子，本在你的愤怒之下，但是您差遣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来设立了救赎，让我们可以重新与您和好，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谢谢您不只设立了救赎，更在历史历代以来差遣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您的门徒来传扬您的福音，让我们今天今日有机会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您，来真的是承受您永生的福分。主，孩子们现在求请您来到我们当中，您将您施恩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求请您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请您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您的话，也求请您自己的圣灵来掌管孩子自己的心思意念和口舌，能够使用孩子能够全讲出您的话语。唯愿您自己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唯愿您真的是为着您自己的名，为着您自己的教会，为着您自己的羊群向我们施恩。孩子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这个16到20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就不读了。大家都知道，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显现很多次，但这一次是非常特别的。第一，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的话，只有他的11个门徒在场，说11个门徒到了这个加利利。往加利利去，然后大家也知道，耶稣起初拣选的是12个，后来因为犹大叛变了，所以只剩11个，所以这个问题不大。第二，他们是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证明这次聚会是事先已经约好的，是在耶稣上十字架前就已经约好的。如果你看别的显现的话，都是现约的，或者是临时就出现了，但这次不一样。如果你在马太福音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31到32节，这里面有记载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在去客西马尼园的路上，跟门徒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门徒可能当时没有怎么在意耶稣说的这句话，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天使见到了这个玛利亚，跟玛利亚说，你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因此这一次的聚会实际上是非常特别的聚会，然后也是在这次特别的聚会上，耶稣颁布了他的大使命。在这里说到这个门徒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来到耶稣面前应该有的动作和态度，就是敬拜他。虽然我们可能会疑惑，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充足的信心， 虽然我们可能对他很多的事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我们是人，他当受我们的敬拜，这是任何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你可能觉得有点奇怪，说为什么门徒们已经看见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为什么还有人疑惑？你可能想觉得自己比当时的门徒强一些，你觉得你如果亲眼看见了复活的耶稣，这个就会十分的相信，不疑惑了。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如果大家记得耶稣有个门徒叫做多马，对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门徒们都看见了，也告诉他了，但是他说不信，他非要亲自求证，说耶稣的手上是否有钉痕，他的肋旁是否有伤口，他才能相信。我记得曾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不是在还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个慕道友，我们查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个慕道友当时就说如果耶稣在他的面前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他就相信。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我说事实上，如果你看见圣经上写了你不信，耶稣把这个神迹行在你的面前也不一定会相信。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即使神显个神迹让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也可能依然疑惑。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当时有这样一句话，是亚伯拉罕对在地狱里面的这个财主说的，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个说是什么意思呢？这说就是说，当神在圣经上明明地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选择不相信，求神按照圣经上的话再给你显个神迹是没有用的。即使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大家看到这个他们，当然是指这个，从前后文看当然是指这11个门徒，但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我们想知道耶稣说的这句话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颁布的大使命的对象到底只是这11个门徒呢，还是所有的基督徒？我想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但证据是什么呢？我觉得证据有两个，从这段经文里面。第一，耶稣在这里命令他的门徒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门徒需要将所吩咐的教训他们的下一代的门徒，对不对？当然大使命也是耶稣所吩咐的，所吩咐的命令之一，所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一代告诉下一代你要遵守大使命，这一代告诉下一代要遵守大使命，所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后来的门徒们都要遵守主所吩咐的，因此这个命令也是历世历代以来的门徒们必须遵守的。希望大家不要被我要扔了第二，这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认为这个应许不只是给当时11个门徒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耶稣应许的是给当时11个门徒的话，他应该是应许的不是直接到世界的末了。当然你要说到底是他与他同在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解释他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在这里他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的意思是指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呢？如果是不是指在地上与他们同在的活着的时候的同在的话，那他的应许应该是他与这11个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不是到世界的末了，神接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这里的应许同在是指只在地上活着同在这一点没有问题了。第二点是，但是这11个门徒早已离开人世到天上去了，如果这个应许只是给他11个门徒的话，这个应许就落了空，对不对？但主是明明知道的，主说这个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事实上他在永恒里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执行他的大使命，所以他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历史历代以来，任何一个愿意去遵循主的大使命的人，神就应许在他们地上活着的时候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将新天新地带入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需要遵循大使命了，因为已经见到我们的主了，也不需要传福音了。所以既然这个应许是给历史历代所有的遵守他的大使命的门徒的，那这个带应许的命令也就是给所有的门徒的，对不对？那有的人说啊，那这有可能只是给门徒，不是给基督徒的吧？因为大家有些人会把这两个有分别啊。事实上你如果认为门徒与基督徒有区别的话，是因为你没有仔细看圣经。在使徒行传11:26这里记载说，门徒又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属。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门徒就是基督徒，这两个称呼从安提阿开始就可以互相使用了。我们现在通常就把耶稣基督的门徒简称基督徒。所以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向当时他的11门徒颁布了大使命，我们也证明了这个大使命是颁布给所有的基督徒的。也就是说，当时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所说的话，是对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所说的。你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耶稣进到我们教会来，他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设想一下，耶稣来到我们教会，来到讲台上跟你说这句话。你可能会说，如果耶稣真的亲自来跟我说这句话的话，我就相信耶稣是命令和吩咐我的。当你这样想的话，我只能用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话来回答你，就是当神在圣经上明明地告诉你一些事情，你选择不相信的时候，神在照着圣经的话给你显一个神迹也是没有益处的。既然大使命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当然应该这个来仔细的需要了解主的大使命的内容，以便可以好好的遵循。那是不是说还不是基督徒的，还不信的，在座的有慕道友的就不需要听了，就可以开始玩手机了呢？我觉得不是的。为什么呢？你需要了解主到底对大使命有什么样的吩咐，对基督徒有什么样吩咐。你之所以来到教会是想寻求想成为基督徒，你先要好好的计算代价，免得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却不愿意遵循主的大使命。耶稣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连接词，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也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做的事情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大使命的根基。耶稣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知道耶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个不难理解。上次我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耶稣是天地的主，也就是说万有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在他的权柄之下。但你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耶稣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仿佛他在之前没有拥有过这个权柄似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事实上他从前就拥有这个权柄。耶稣作为完全的神，因为一概都是借着主耶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如果要去理解这些圣经，你发现耶稣这个宣告是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作为人的身份宣告 他作为人已经拥有了神从上帝神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赐给他的权柄。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在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这里是讲到他事实上他是去，他没有跟把原来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作为人后的那些权柄认为自己是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虚己，他愿意放弃他的权柄来到地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这里继续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是在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的事情。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是说到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取了人的样式，然后神再将他高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也说到，唯独借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的苦，就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也就是说，耶稣作为人，他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从死里复活之后。因此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里面说到，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了，都赐给我了的时候，不是使他作为完全的神拥有这些权柄，因为这些权柄起初就是属于神的，而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作为从死里复活的人，神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虽然我们今天不是讲复活的这个主题，但我想指出耶稣是作为一个具体复活的人复活。如果大家记得耶稣给门徒们显现的时候，那门徒们都很害怕，以为是鬼魂。耶稣说不用害怕，魂是这个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的，你们来摸一摸。所以耶稣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复活，不是一个无骨无肉的魂。因为耶稣作为人能够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这些作为他的门徒的人也能够承受和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开始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不是耶稣想说我很厉害，你们最好乖乖听我的话，很严重。这是不是声音有时候经常有点没有，是不是耶稣会说我很厉害，你们最好乖乖地听我的话，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我想不是的，耶稣没有必要羞辱。我想耶稣在这里说这个话，他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因为他拥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他也会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他的门徒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证据有很多，我这里只举三个。第一，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这里面记载，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的时候，就曾赐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也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三节里面说到，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也就是说耶稣将赦罪的权柄也给了他的门徒们。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之后，熟悉圣经的话，你发现这个赦罪的权柄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记得耶稣当时治好了一个瘫子，对不对？耶稣不是说你的病好了，而是说你的罪赦了。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的？说这个人是谁？他说健忘的话。 除了神，谁能赦罪呢？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也有赦罪的权柄。在约翰福音20:23，他说，你们这个赦罪的赦免罪留下了，他将这样的权柄也赐给了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推断，他将天上地下的权柄赐给所有愿意跟随他的门徒。然后第二层意思，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有第二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可以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去遵行大使命的时候，主就应许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在我们队伍里面，如果你这是一个 project 的话，你说在我们的 project team 里面有一个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主耶稣。大家小时候都学过狐假虎威的故事，对不对？这个狐狸可以在前面大摇大摆的走，因为老虎在后边。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在我们的这个队伍里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然狐狸的这个信心是基于他的虚假和欺骗，但我们的信心是基于神主耶稣他自己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应许。他应许借着圣灵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任何逼迫我们的，就是逼迫这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耶稣。大家还记得这个保罗信主的经过，对不对？保罗那时候名字还叫扫罗，他领了从大祭司来的文书，然后往大马色去准备迫害基督徒，对不对？然后有福人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没有问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或者我的教会？他问的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问这个主啊，你是谁？耶稣没有说，我就是那些你所逼迫的那些人所信的耶稣，而是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任何逼迫我们的，当我们去遵行主的大使命，就是逼迫我们的主耶稣，是直接逼迫主耶稣，因为主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一起的，是一个 team 里面的。所以这样看来，主颁布的大使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上。他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获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应许将这样的权柄赐给门徒们，并且与门徒们永远同在。有人可能会问说，门徒们有了这样的权柄会不会滥用呢？说随便捆绑随便赦罪，我想不会。任何可能会滥用耶稣权柄的人，是不是真正认识主的人？你可以想想，我们拿世间的例子举一下例子，如果习近平主席他把他的印章给了你，你敢随便乱盖随便乱批公文吗？说啊，这个美国特朗普说打贸易战，说要什么条件批了，我想你不会，因为你知道习近平主席是什么样的人。同样，一个认识主的人会按照神的旨意运用神给他的权柄，当然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神根本就不会把权柄给他。耶稣在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之后，就接下来吩咐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一句是大使命的应许，这中间这一句是大使命的内容，这里面包括三项。第一项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第二项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项是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第一项我们通常把它叫称作全福音，也就是大使命的关键。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发现这个第二项第三项实际上是以现在分词开头的，是用来修饰第一项的。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确实只有先传福音，先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才有可能给他们施洗，才有可能真的是给他们造就，教训他们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因此我们因为这个第一项是大使命的关键，因此我们今天主要集中来思想大使命的第一项内容。耶稣在这里说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你们要去，实际上是四个字，非常简单，我们在座的都能听得懂，意思也很容易理解，就是要走出自我，要去到人群中，要去传扬耶稣。但是一年365天下来，我们有多少时候是有意识的真心了主的大使命而去了呢？这么容易理解的问题，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遵循不了呢？首先我认为比较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圣经上所说的天堂和地狱不是真的相信。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几十年的老烟枪，他自己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他的老婆孩子也希望他戒烟，但他总是戒不掉。后来突然发现有一天他戒了，我就问他为什么戒了，他说他在网上看了一组多年吸烟的人的呼吸系统腐烂的图片，让他触目惊心，好几天寝食不安。然后他从此戒烟，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说相信圣经上所说的，可能我们停留在吸烟有害健康的层面。耶稣要我们去而我们去不了，是因为我们并不真的相信不信耶稣的人必要死在罪中，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接受永远的刑罚。我这里应该有个图片，对，从网上找了一个图片，就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必要死在罪中，因为这是耶稣说的话，你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在烧着的在地狱里面，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接受永远的刑罚。说有一个不信的人，他遇见了他的基督徒朋友，他对他的基督徒朋友说我不觉得你真的相信圣经。基督徒说怎么可能呢，我周五也去教会，平时也读圣经，星期天也去聚会。他说那个不信的人就问他，那你相不相信有地狱？他说我相信。他说那你相不相信如果人不信耶稣会下地狱？他说我相信。他说那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我们经常有很多的时候在一起的聊天，一起的说话，但你从来没告诉我不信耶稣会下地狱。你到底是不信你的圣经呢，还是你根本就没有怜悯之心？我多么希望神能够怜悯我们的不信或者是小信，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些在地狱里的人现在是如何的哀哭切齿，惨痛难忍，后悔莫及。但是我们看不见，神没有打开地狱的门让我们看见，神也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望远镜或者显微镜让我们可以看见。但神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句话也可以适用在这里。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看见那看不见的真实的地狱。这样当我们与不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他们充满怜悯，充满爱心，直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浑然不知地狱的烈火正在等待吞噬他们。这样当我们的想到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能心里着急，能够情辞迫切地为他们祷告，也会想尽各样的办法帮助他们信耶稣，而不是将来看见亲人在地狱里而后悔自己在有生之年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劝他们信耶稣。第二个原因，我想是有些弟兄姐妹担心自己对圣经还不够理解，水平不行，或者自己信得不好，生活没有见证，因而不能去，不能奉行主的大使命而去。 这确实是很多基督徒，也包括我自己的一个实际难处。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可以不去遵循主的大使命的借口。为什么呢？主把这个大使命颁布了给当时的11个门徒，中间就有一个隐含条件，对不对？就是这个11个门徒是有能力去遵循主的大使命的，不然主没有必要颁布。如果我能够证明我们比11个门徒强，所以我们至少在我们人的层面，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能力不够，我们水平不高，然后我们生活没有见证而不去传福音，对不对？好，第一，我们说我们对自己圣经理解的不够，那再怎么不够也比当时的11个门徒强。他们连圣经都没有，他们有的是一些零散的旧约知识，从会堂里听来的，还是父母口头教给他们的一些。他们的新约的理解的话，就是只仅限于耶稣跟他们说的一些话。但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是圣经有的不只是有新约旧约，有的还有好几本。然后我们不只是自己平时看，我们周五一起学习，星期天还有主日学，星期天也来听讲道，所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要比门徒多很多。第二，你说你水平不行，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水平再不行，比当时那些渔夫血力之流强多了。耶稣的11个门徒，他们就是渔夫和税吏，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有没有上过学都很难说。但是我们不只把国内的学上完了，还跑到美国来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事实上不止五车，很多个人盘都装不下。我们拿起手机就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不对？因此我们的水平比当时的门徒高出无数个量级。还有第三，你可能担心自己的生命不够好，没有很好的活出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我们没法等到自己完全了再去传福音，只要我们人还在肉身活着，就不可能有完全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连保罗都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可能说啊，这是保罗他说他原来没信主的时候迫害基督徒，当然是个罪魁。在中文里面你看不出来，你去看英文你就知道，那是用的现在时。什么叫现在时？就是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还说他当时的状态，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你可能是因此，如果要等到自己认为够好的一天再去传福音的话，没有任何活着的人能去。为什么呢？一个认识神的人是会越来越认识自己的败坏，认识到自己的亏欠的。就像保罗刚才自己所说，他不是谦虚，而是真的是神的灵让他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和败坏。认为自己够好的时间将根本就不存在。其实我们也只有在去的过程中才会发现自己很多的缺陷，才有可能更快速的在主里成长。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够好了再去传福音。我们做老师都知道我们如果要去学一个新的东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开一门课自己去教，对不对？传福音有这样的效果。根据我的观察，教会成长最快的通常都是愿意遵循主的吩咐去传福音的人。当然门徒们靠自己的能力，刚才我是在分析人天然的能力，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法去遵循大使命的。因此主在颁布大使命的同时也应许与他们同在。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将这样的应许也赐给在座的每一位了，对不对？刚才我已经通过经文证明了，主与他的门徒们同在是借着圣灵，所以主吩咐他的门徒们，你要在城里等候，直到等到主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就是圣灵得着上面来的能力。所以门徒们恒切的祷告，直到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因此我们不要看自己对圣灵的理解不足，自己的水平不高，自己的生命不够好， 而是应该常常祈求主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有可能说，有没有可能神的圣灵只给了当时的门徒们，而不给我们？对不对？你说哦，他们给的圣灵不一样。在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说，你们尚且不好，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当我们求，神会将圣灵赐下。那你还会说，那赐下可能还有量的多少的问题，对不对？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我们只需要大大的张口，他必大大的充满。好多时候我们得不到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求。在雅各书里面说的，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还需要恒切的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自己的不足，而是恒切的求这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赐下圣灵，按照自己的应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按照主的吩咐大胆的去。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高言大志去宣传福音，我们只需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世人可能要你解释进化论啊、大爆炸呀、康德啊、休谟啊，非常艰深的世俗小学，但你只需要说，好多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也还不明白，但自从耶稣进入我心，我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能做的，也像彼得这样说，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我所认识的耶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相信这个天堂地狱，也有足够的知识、信心和见证，但是也还没有去，又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原因比较隐蔽，这个原因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原因是神学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神学知识非常丰富，精通各种教义，尤其是加尔文的，我这里叫做日经箱教义。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毕竟经商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大家会引起混淆啊。什么是日经箱教义？实际上是加尔文总结的五点，因为这五点的英文首字母刚好是英文的单词日经箱，所以就叫日经箱教义，叫 Tulip。 这个 T 你看我这上面写了 T 是代表人的全然败坏，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然后 U 是代表神的无条件的拣选，我们蒙神救赎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乃是神的拣选。然后 L 是代表神的有限救赎，确实有一些人发现回应了神的呼召悔改了，但有些人没有神的有限救赎。 I 是 irresistible grace， 是神不可抗拒的恩典，当神的恩典临到的话，你是没法抗拒的，就像保罗一样，本来他是要去逼迫基督徒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就成了全福音的人。然后 P 是指圣徒蒙保守，圣徒蒙保守通常又说是又把它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然今天没有时间一点一点的来详细的解释这个加尔文的教义，大家有兴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学习。但我今天要指出的是，如果过于强调这五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向极端甚至谬误。例如有弟兄姐妹们认为，人既然全然败坏，死人一个，那我去跟死人说什么话没有用，我不需要去传福音。既然神是无条件的拣选，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某些人信主，某些人不信，并且人无法抗拒神的恩典，那么拣选的人到了时间自然会信，那我也不需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对吧？看起来挺有道理。事实上前不久有人推荐我看了一篇文章，这里面有一段就跟刚才说的非常像，是这样说的：我们并不想归向上帝，我们的一生就处于悖逆上帝之中，但上帝决定要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拯救我们，也许当我们中年时，也许在我们年老时，但如果这是上帝拯救你的计划， 你可以放心休息。他要在适当的时刻吸引我们，他要给我们信靠上帝的意愿，并愿意离弃自己的罪。这段话听起来非常熟灵，在神学上你也看不出来什么的错误，但我认为其中是有问题的。这问题在哪里呢？确实我们并不想归向上帝，我们的一生确实是处于悖逆上帝之中，即使信主之后我们还有悖逆上帝的时候，更不说还没有信的时候，对不对？但是让人放心休息等待上帝的时间表，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上帝他不会跟你商量来确定他的时间表，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人无法窥探上帝的奥秘。既然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表，你就没法放心休息等待。为什么？你一不小心就错过了。第二，你不知道哪些人是被神拣选的，神没有把他的生命册像一个 Google Document 一样share给你，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来确定哪些人被拣选，哪些人不被拣选。事实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也不配拿书卷，即使share给我们，我们也不配拿生命册。我们需要告诉别人的是，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也就是 now 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们需要告诉他们的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也需要问说，什么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你若能开口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你就可以求告主名，你就必得救，不必等待神的时间表，也不要去问这个人是否是神拣选的，而是要像亚拿尼亚吩咐保罗一样，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请注意，我在这里不是说否定加尔文的教义，加尔文是在神在改教运动时兴起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是少数几个我能认真看他的作品的神学家，并且他在五点的教义总结得很好，如果能平衡的理解，这对我们的信仰是有非常有益处的。但我们不能过于机械地理解这些教义，不然主耶稣不会这样颁布大命令啊，大使命。他颁布的大使命应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休息等待看我的大作为。不是的，主说的是，所以你们要去。当我们对某个教义的理解，哪怕是他多么纯正的教义，要我们不去遵行神在圣经里面明明的吩咐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先把教义搁置一边，去遵守神的命令。虽然不是所有的有这样心态弟兄姐妹是因为将加尔文教义极端化的缘故，但我们要努力避免使用那与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这个人没有被神拣选，我们不该 有这样的心态。我们该有的心态是，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全道，用温柔忍耐劝诫那还没有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以致得救。好了，我们已经从我们的信仰、生命的实质以及教义理解的偏差三个方面发现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那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去做什么？大使命的内容，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里说的全福音对象是万民，再次表明我们遵循主的大使命的时候，不需要问哪些是神拣选的，哪些不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是我们所有遇见的人，或者神把他带到我们生命中的人。去做什么呢？去使他们做耶稣的门徒。如何使别人做耶稣的门徒呢？首先，当然我们需要将福音传给他，后面还有给他施洗，然后教导他，对不对？ 首先我们要将福音告诉他，告诉他们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我们，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但神已经给我们设立了救赎，我们需要悔改，信靠耶稣。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与他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主的门徒。这个过程虽然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却需要诸般的智慧。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类似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有身权和口权。说什么叫身权呢？身权就是把自己活得像一个被上帝救赎了的人的样子。什么是口权呢？口权就是刚才说把耶稣救人的故事，还是耶稣救人的事实，告诉那些还不信的人。对于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像坐飞机或者坐公车你碰到了，那时候身权你还没来得及身权，对不对？人家就已经走了，那时候口权比较重要一些。但对于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当然你开始肯定也是口权，说我已经信主了，你也信主，不然你会下地狱的，对不对？当然你不会是这样直接的直偷偷的直接这样说，当然可以有智慧一点，但意思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需要身权，因为我们有经商相处的时间，跟家人和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教会经常也会有传福音的训练，我们事实上有过，但是很可惜来参加的不多。求神帮助，求神赦免我们。如果我们大家在传福音中遇到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经验，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一起提高。等下我会给一个方式，大家我们怎么所有有信传福音的，我们可以一起来，一起学习，一起提高。但是你可能要问说，如何知道我提高了，或者说这个到底传福音的定义是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否指我这个越来越能够口若悬河，把人这个说的这个心服口不服，还是说我越来越能够精准出击，一传一个准？到底怎么样使我们传福音提高了？如何定义传福音的成功与否呢？虽然我们去传福音的目的是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但人愿不愿意悔改成为门徒，不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事情，乃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能做的。当你去传福音没有人悔改，甚至还有不少人强烈的反对的时候，这时候是该使用我们的郁金香的教义的时候。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在面对许多的人不悔改的时候，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他去了很多城，行了很多神迹，那些城不悔改，耶稣的祷告。我们当然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是说我们就像一个没有定向的奔跑，还是斗拳，我们是为的是能够让别人悔改，我们愿意人人都悔改。但是哪怕没有一个人悔改也不要紧，因为我们领受的从救主领受的命令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从普渡校园、拿法叶直到地极，至做主的见证。上次我在看一个宣教士他们拍的宣教士的短片的时候，我看这个西方派给就在中国就是解放之前派过去的宣教士成千上万，这种信主的基督徒，就说那些死在中国大地上的宣教士，不到中国宣教士的可能是10倍还是20倍，就是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最终大概是10到20个人信主。传福音的结果事实上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要去就是遵循了大使命，就是成功。我们不是因为有人悔改了而欢喜，当然我们欢喜，而是因为我们有幸被耶稣这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而差遣 去传扬他的圣旨，而无比的荣耀而喜乐。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清宫剧里面那些那些神的大臣被差派去传圣旨的样子。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比住在宫殿的那位强多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因着我们神差派我们去而感到无比的荣耀和喜乐，我们就去，然后将结果交给神，我们不需要去因为结果的缘故而自己被受打击。因此我们的提高，我觉得应该是指如何能够越来越自然地使用我们的生活传福音，越来越很自然的，不是人家觉得很生硬的一去到那里就跟人家说要下地狱，然后是如何能够 越来越有胆量去，如何能够越来越依靠圣灵的力量，如何能越来越使神的荣耀和他的恩典得到称赞。我觉得这是我们神，我们如果想要将我们传福音的技巧提高，这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主在2000年前在加利利山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大使命，就是说耶稣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命令，不是一个 suggestion。 我那边有一个图片说 This is a great commission, not a great suggestion, 不是建议，不是请求。今天神借着这次的信息再一次将我们救主的命令复述和解释给大家听，唯愿每一个人都能听得进去，知道这个命令是对你对我说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不去传福音，做主的见证。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现在2000年了，主的门徒们前仆后继全员宣传主的福音，我们今天才能成为基督徒，才能住在这里敬拜他，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如今这个接力棒到我们的手上了，如今主已经对我们说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责任。看到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就在我们的周围还生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能无动于衷吗？主已经将当地的华人的学生学者和居民的灵魂都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机会，因为有那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在等着与我们同在，等着与我们一起去，等着我们与他一起来见证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否已经听到主在对你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你是否愿意回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 Hineni 我在这里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 Hineni 在希伯来语中就是我在这里的意思，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当神说我可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向神说，我在这里。
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所爱，让我们能够以认识这位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主耶稣为至宝，让我们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而丢弃万事。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我心中的偶像。主啊，你是我们的万有，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拦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敬拜中来到你的面前，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主啊，这是您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乃是被您的重价买赎回来的，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你。主啊，当我们愿意献上的时候，求您来使用我们， 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命定，让我们在敬拜中，在这个祭坛这里看到我们的命定，让我们真的是不只是注视在拿到一个学位，领一份工资，养一个家，做一个人，在地上多活几年。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永恒里的心意，让我们找到我们的命定，让我们在世上不虚度我们自己的年华，虚度自己的光阴，而是能够回应你的呼召。主啊，当我们想到真的是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同胞还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还在拉法叶这个地方还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是蒙昧无知的。但是主啊，求请您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充满怜悯，能够去爱他们，能够去真的是 reach out 他们，能够告诉他们神爱我们，神也爱你，神爱我们，神救了我们，神也能救你。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知道这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 门徒乃是您的命令，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服侍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主啊，求请您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都能从心底里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孩子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